老师，各位大德，请翻开经本第十一页，第六行，第六行的下边，最后两个字开始。经文呢，我先念一遍。即彼十方一切世界六趣世生一切种类所有功德乃至一尘我皆虽喜十方三世一切声闻即毗之佛有学无学所有功德我皆虽喜一切菩萨所修无量难行苦行至求无上正等菩提广大功德我皆随喜如是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此随喜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于一夜无有疲厌这个继续上回讲的随喜功德那么随喜这个功德它这个是对治我们凡夫众生的一种妒忌的这种烦恼的我们知道我们凡夫众生啊看见人家做任何事情不管是对于别人有对他自己也好对于众生也好凡是做些事情呢他都有一种一种这个妒忌心那么这个是一大烦恼这个既是妒忌人家进一步的就是希望人家的事情不能成功凡是必须要自己来做这个就是一般人呢都烦恼重的人呢都是有这种毛病啊这种毛病的话不能把它取消的话那对自己来讲是很多很多的障碍那么随喜功德呢就是可以把这种这个障碍啊把这种烦恼对治掉随喜就是说看见人家不管做什么样的好事情也不管这个事情是做得很大或者是很小凡是见到这个事情呢人家在做的时候啊他就随着欢喜随着欢喜即使随着欢喜呀、他就是有能力的时候就帮助人家来完成这种啊有功德的事情那么所以叫随喜就是有功德的这个随喜功德前一次啊是随喜什么呢随喜佛的功德佛是从发心学佛一直到成功 成佛为止以至于到后来涅槃的时候把这个舍利啊留在世间这个种种的功德了我们学普贤菩萨行愿的时候都要随喜啊那么这种随喜那功德我们所得的功德那也是说都说不尽的这是上回讲的那么今天呢开始刚才念的这个 就是啊，随十方一切世界六道众生啊，以及后面讲这个声闻缘觉菩萨这些啊，所有的功德我们都要随喜。这个六道的经文说啊，即彼十方一切世界啊，这个即就是在上一段把佛的功德随喜说完了，接着呢以及彼十方一切世界，那就是十方世界多的太多了，一切世界，这个十方一切世界呢，六趣四生一切种类呀，这是叫六道众生。六趣呢，就是六道。六道为什么叫六趣呢？趣是一种趣相啊，我们一个人，你到哪一个环境去？首先呢，你心里啊，这个有一种这个趣相，那么心里一有趣相，然后行为就顺着心里呀、到那个环境去。这个六道众生啊，到哪一道？他并不是一下无缘无故就到哪一道去啊，他的心理他的行为早就趋向哪一道了，所以叫做六趋啊。我们研究佛法任何一个佛法的名词，你要在这上面多多的推敲啊，你就发现这个道理非常妙的，也就是从这一个名字就能够觉悟。那么这个六趣就是六道众生，他先早就在那里，所以他后来他就堕落到哪一道啊，升到哪一道啊，这就是因果啊。四生呢，四生就是胎卵湿化，这个众生的这个生命了，它有的是胎生我们人道就是最普遍的就是胎生，高等的动物也是胎生，卵生呢那是用这个比如说这个鸡啦鸭啦这些还有其他的这个野外的动物卵生，先生下蛋，然后由这个蛋呢，这个孵出来这个生命。还有湿生，湿呢是借助那种湿气，一种水分湿气，它的生命就先出来了。胎卵湿这个都还要借某一个物体。那么最后第四呢是化生，化生任何不需要，它就自然自动的就是变化生出来的，是这个四生指的是这个。那么六趣是六大类了，四生是六大类之中的畜生，有了生命的这个四种的这个畜生的一种这个那个形式一种语言呢。那么这个一切种类是太多了，每四生每一生有多少种类，六趣里边每一趣的众生又有多少，那太多了，所以叫做一切种类。去看这个六趣，讲这个六道的众生，其实这趣是趣相了，它怎么趣相的呢？ 那么这个名词大家都知道了，六道里面最苦的地方啊，那一道啊就是地狱。那个地狱是翻成中国字的意思，在印度文的这个地狱啊，名字叫做纳洛迦。纳洛迦是纳洛这两个字啊，就是这个啊，叫做这个人呢、啊，就翻译这个我们人类的人呢、啊。这个迦呢，就是作恶的意思，做了很多，造了很多这个恶事情。就所以纳洛迦这个这个反正中国字的意思啊，这是就他原来这个造地狱因，从因上面来讲，就是说这个地狱里的众生为什么堕落到地狱呢，就是因为他原来啊在人间呢造了种种的这个罪恶的事情，哎，所以才到了地狱里边来。到了地狱里边来，那个地狱在六道来讲，那是这个足世注解的，那个地方叫做啊增上苦处，增就是增加，上就是最上的。苦就是最苦的，增上苦处，处是地什么地处？地狱在六道来讲呢，那是苦到极处了，没有哪一个道比得上地狱更苦的了。所以那是叫增上苦处。有这两个解释，我们知道为什么去地狱呢？就是他的这个。这个众生啊，原来造了很多的恶业了，造了恶业，所以才堕落到最苦的一个这个环境啊，所以叫做这个六趣是的地狱道这一个去向啊。那么他就像他为在研究为什么他造了一个恶业呢？造恶业之前的话，他是先有那种心理。你比如说我们今日之下看见那些啊这个杀人啦 啊这个种种的罪恶事情呢、啊、尤其最这个讲究天伦的啊杀父杀母啊，这个是可以说罪大恶极了，在佛法里面叫五逆大罪啊，五种这个最大的这个逆恶的这个罪啊，他必然要堕地狱的。而现在你看有多少这个那个青少年呢，杀父杀母的话，这个例子常常可以听得到啊，会看得见的。他这为什么？他就是他所以造这种恶业，他心理，他有这个心理，这个心理。为什么有这个心理呢？时代这个社会风气诱导他了，使他有这个心理。所以在这个现代，在这个现时代，那这个环境，我们在人世间呢，那的确是危险的很呢。不修佛的时候，那一寿命一终了的时候啊，那个三途。这是谁也不敢保险，去不去？就是学佛的人不当心的话，这也很危险。因此，我们学佛必须要修这个念佛法门。用这个一句佛号，在这个平时，我们就仗着这一句佛号啊。就是免得造那些这个恶业，免造那些恶业，就事先就没有那种心理，没有造业的心理，这是保平安的。到寿命终了，凭着一句佛号，往生极乐世界。 要不然我们为什么这个这样这个看历代祖师都要那样苦口婆心的呀，劝人家念阿弥陀佛呢？六道呢，这个比地狱苦啊，这个情节就是畜生道。畜生道啊，就是这个那种类就很多了。那么它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呢，就是走路啊不跟我们人一样的，我们人是直起来走，那些畜生呢这个叫做旁心，旁心就是说它是路是走的，这个总是四只脚啊，在路上走。这个就是说有什么样的这个心理才有什么样的怎么样的现象呢？他所以堕落到畜生道，就是因为他过去的行为不合乎人的行为正正当当的。他这个过去的行为就是啊这个横行的啊，这个是不是那么公正，不是那么正直的，就叫旁行。那么这个畜生道呢，就这个名词来讲啊，畜是啊家里养的这个这些动物，除了这个家里养的动物以外，那个还有野外的很多啊，所以在印度那个另外一个名字呢叫做旁行。旁行的话就是以这种这个形状啊来说明这个畜生道啊涵盖的普遍的。那么就这个涵盖一来讲的话，他的行为啊都是不正的意思。因此我们要警觉这种不正当的行为啊，我们不要看某某人他在世间横行霸道，横行啊，你横行是不按正常的这个这种轨道来的话，你以为觉得很了不起吗？就是堕落到畜生道去，将来的这个就变成那样，这个就叫你横行吧，不要做人了，这是大可以警惕啊。恶鬼是饥饿啊，没得吃啊，他这个堕落到恶鬼道这个最严重的时候啊，就算这个人家送东西给他吃，他到口里边呢就变了，变成一个不能吃的东西了，或者变成火，或者变成什么，那就是恶业造成的。为什么是那种恶业造成那种这个到那种这个受苦的那种环境去呢？就是因为他在前世做人的时候啊，他这个贪得无厌，什么时间他都是贪得愈多愈好啊，对任何人家都贪求心太重了。这个有了贪求心的话，那么这就是说所得的果啊永久是不能满足，人就不能满足啊。就像这一个人呢，你看他是官位做得高还要高，你叫他做总统还不够，总统还不够，还没有过去做皇帝好。皇帝为什么一直做到老死为止？做一个国家的皇帝还不够，还要统治全球的皇帝，这叫做贪求啊。贪求的这个心呢永久不能满足啊，就像饥渴这样的话不能够这个满呢、啊、 所以他到后来到了这个堕落到恶鬼道啊，就这样好了，正是跟那个贪求心是一样的，符合那个一样的。嗯，饥饿的时时刻刻没得吃，这是那种报，得的那种报。因此我们想呢，在这个人世间呢，自己的这个衣食能够维持就好啊。尤其是我们学道的人，把这生活基本的生活问题能够解决维持就够了。贪求是要不得的，欲贪求啊，欲替自己找麻烦。为什么呢？贪求欲多，心里啊这个欲望愈高，愈高啊。中国人有一句古代这个言语啊，欲火难填呐，啊，那火就那个高山往下看，那个大这个深谷里面多么深呐，你要把填起来，填不起来的。我们人的这个欲望，叫贪求心的欲望啊，永久填不起来的。所以啊，这个修道的人在这方面呢，要自己警惕了。不能有这些贪求。这个另外这个六道里面呢，有个叫阿修罗道。阿修罗呢，他这个在人间也有，天上也有。在天上的阿修罗啊，虽是有天呢，但是阿，什么叫阿啊？阿就跟阿弥陀佛的阿是同一个字啊，同一个音呐、啊。阿弥陀佛，阿弥陀是无量寿、无量光啊。阿就是代表无啊，无的意思。他这个阿修罗呢，修罗叫做天，阿呢是无，虽是在天，但是无天这个道德，没有天的这那些道德。有时候有天的享受，没有天的道德。那么叫阿修罗，这个堕落到阿修罗道啊，他就是这个最好向人家挑战，他的脾气啊特别这个特别大，最容易发怒。一句话不对，他就跟人家来动武，这对立的。所以我们看看人之中啊，人类之中啊，动不动的，无论在朝在野的时候，动不动的来那个那种这个肢体语言呢，啊，用那种这个跟人家打打出出，打个人两个人对打也好，打群架也好，这个都是这个现象，不是好现象，这就是这个。会堕落到阿修罗道的那种现象，就是人道，我们都知道了，我们都是在人道里面。人道啊，所以到人道来的话，好，从好的方面来讲，我们这个又过去守住这个无伦啊，守住这个仁义礼智信的无常。就佛法来讲，能够守住五戒，就能到人道来。但是人道有一个共同的毛病，人道什么共同的毛病呢？就是这傲慢性特别重，这个思想非常复杂，不是单纯的。思想一复杂的话，他烦恼就很重。比如说我们看某某人呢，他这个人呢想法很单纯，很单纯，他就不错，他就是没有那么多的烦恼。思想愈多的话，愈复杂的烦恼愈重。这傲慢心愈重的话，本来人家没有对他什么，没有什么不好，可是他以为人家对他有恶意的，这个他就觉得人家不尊敬他，他自己感觉很傲慢。有的傲慢心呢，也是很大的苦恼。 这个是人类众生的，任何人都有的，不过是有的比较这个程度浅一点，有的程度这个最深。所以他的一个共同的毛病就是傲慢心思想复杂，这是人类的这个共同的这个缺点。知道这个缺点，我们修道的人怎么修啊？知道这个缺点，就把这些缺点要慢慢的跟他除掉啊。你不消除的话，那个道怎么修法的？所以懂得这些道理啊，就觉得时时刻刻自己啊，这是毛病，毛病就要去掉。好的，就是天道了。天道有这个大家平常都听得很多了，就说这个上面那个色界、无色界不必说，就是讲六欲天的欲界天的话，也就是比我们人家好的太多了。那一切的享受，一切的那个环境，那我们在这个天之下，这个人家帝王，哪个帝王能够跟那个欲界天比啊？所以这个天道的话，能够怎么升到天道呢？升天道普通啊，他能够做十种善业，就能够升到天上去，那升到是六欲天。要想到那要升到这个色界天的话，那要禅定的功夫了，没有禅定功夫不行。无色界天的那个定功更要深的，更要大才可以，都不是简单的。那么谁是升到这个天上啊？跟各位讲啊，天上也是不究竟的，他寿命虽然很长，他寿命完了之后他又度了下来了，整个这叫六道啊，六道轮回生死，这是一个最大的痛苦。在人家死固然苦，天道上寿命中的一死比我们人死的话那更痛苦啊。这个怎么说呢？他享受啊，一旦死了怎么得了啊？那就是在人家来说，贫穷的人什么都没有，死了就死了也无所谓了，感觉没什么痛苦。那个富贵之人那一死的时候心里放不下，那个有地位的人死的时候什么东西都带不去，那比贫穷的人那个苦不知多少倍数啊。从这里想呢，天道死的时候比人死的时候更痛苦啊。所以六道里面都有痛苦。那一切世界六趣四圣一切种类这些众生所有功德乃至一尘我皆随喜。那么这意思就是说，那么多的这一切种类的众生啊，他们所有的所做的一些善事情做了就有功德。那么这个一切的功德呢，这个多当然不必说，就是说少到什么程度呢？乃至一尘，一微尘那么小的这个功德，我皆随喜，我都随着欢喜。说明一下，那么这个六趣众生啊，天上的众生，那当然不必说，他不做十善业的话，升不到天上去。我们人道众生啊，能够守住五戒，讲这个仁义礼智信，这都是善嘛，这也没有问题，这些善我们都要随喜。这个阿修罗的时候啊，阿修罗他是善事不多啊，不多，他还有天伦的观念呢。他为什么喜欢这个战斗啊？他还是为了他自己的家族，维护他的家族，他的这个这些人，他才向外面挑战。这个都还是有他这个善事情。 那么有的时候他虽然脾气大一点，他也有做一些善事情，不是全部都不善的，只要有善都要欢喜，不管是你阿修罗，阿修罗善我们还是要随着喜啊。而就是说这个三途比较这个不好懂了。三途里面呢，那个这个畜生道很容易懂。你比如说堕落在畜生道里面呢，那个狗吧，狗大家知道那个忠心耿耿的啊，一个好的狗对它主人那忠心的不得了啊，甚至比我们现在人呢，我们现在很多人这个现代人的心理很刻薄。不会离开的，这个德就了不起。有这种的这个好的这个好事善事啊，我们随着喜欢喜啊。狗有这样，其他动物也有，各有各的，有多少都有它的这个它的功德啊。这是畜生道。那就是老虎吧，人家说虎毒不食子啊。老虎虽然是很凶猛很毒，他专门吃其他动物的，但是他对他的这个养的儿子养的自己的小老虎，他不会把它吃掉啊，这也是一种善行。比较在历史上那些帝王的时候，争天下自己的这个儿子自己逃不了，把自己儿子推下去，儿子也不要了，天下重要，这种人你看，你比较比较看，他那种这个行为比老虎好得了多少啊？我们研究学问是讲究研究道，讲究事实，有些事情不要替人类人来辩护的。这个畜生道有些他的这个好处的，恶鬼道呢？恶鬼道的是那个也不是完全是坏，他就是堕落到恶鬼道里面。你看各位是这个都念过那个大多数也念过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那好多好多鬼啊，那好多鬼也有好鬼啊，那些善鬼，那些鬼也维护善人的，哪个人是很好，他来保护他，这在鬼道里面也有好，也有善事啊。再就是地狱道，地狱道就比较难一点。地狱道是就是做了这个犯了忤逆大罪啊，杀害众生这些这个大罪，堕落到地狱道里面。一到地狱道里面，那个苦受着苦不堪言呢，他哪里还有这个能力做善事情啊？这比较难懂一点，但是祖师就住出来了。从两方面来讲，这个怎么说？这个经文里边就讲这一点，你注意看看。乃至一尘呢？一尘是一微尘呢？这个一尘怎么讲呢？就这个理上面来讲，我们佛法研究佛法有事有理嘛，就这个理来讲啊，任何一个众生，六道里的众生啊，这个六道以外出世间的那个四界这个圣人，都是有啊这个真如本性的，都有法身的。这个本性呢，无论你在哪一道成佛也好，没成佛也好，都是有那个叫做性德，本性上的这个功德。就是在地狱里的众生呢，他 他的本性里边呢还是完全具备的，所以说在地狱里是没有修的而已，没有功夫修这个功德，但是本性的具备这个完完无缺的那个性德。那么就事方面来讲呢，即使有性德了，即使有性德的话，那个在地狱里面呢，还有可以呀、有机会，有机会呀、做一点善事情。这个善事怎么呢？虽然他没有做善事，只要他心里动一动，动动念头，这就是善事了，有了动机了。这个一尘的这个事实的一尘，这个维系的维到像维尘那么一点点的那个善的功德了，只要他心里动了一个念头，就是这个一个他的功德。他的功德为什么有这个意念的善心呢？就是因为他有他的性德了，有性德他才有这个善念起来呀。假设说在地狱里边连这个一念善心永久没有的话，那你专门研究佛理，你研究学理，你研究看这个地狱永久不能脱离了，这不是这样吗？所以地狱虽然时间那么长，他将来能够离开地狱，能够脱离地狱这痛苦啊，怎么能够脱离呢？这还是念头在那转啊。如果在地狱那个一念这个善念，一个纯粹一点善念都不起来的话，他就永远不能够出地狱了，这是学理的问题。就是因为他能够将来必有这个能够脱离地狱，他就要有这个一念善行，有这一念善行，我们就应该随喜。就这一念善行呢，那都也值得我们随着欢喜啊。我们这个下面呢，就是说十方三世一切声闻及毗之佛有学无学所有功德，我皆随喜。这是十方三世跟前面讲的一样的，那就是 无量无边的，太多了。这个在那么多的世界里面呢，一切修道的、修佛法的、修佛法的呢，那个声闻。声闻呢，它是跟这个有佛在世的时候，他听佛讲的这个法，讲那个这个声音，从佛的声音那面听到这个佛法而修行成果的正果的啊，这叫声闻，这叫小乘。那么毗之佛呢？毗之佛。有的是在这个有佛的时代，有的是在无佛的时代。在有佛的时代，他也是听佛讲法，不过他在修的时候啊，声闻呢，他修的是四谛法，苦集灭道四谛法。那么毗之佛呢，修的是十二因缘法，这个同时都是在有佛的时候。那毗之佛比较另外一种情况呢，就在无佛的时候，不在这个佛的人那个时代啊，他单独的在那一个这个世间呢，看见世间那个无常的现象，看见这个秋天那个树叶凋零了 这个水不断的这个流着不停啊，看见这些现象呢，他。这个觉悟了，觉悟世间法这个生灭的无常呢，他要这个由生灭法领悟到这个不生不灭的法，所以叫这个 毗支佛正到这个这个毗支佛呢正到谷，那么这是有这种情况。那么这个毗支佛呢就是这个忠臣的声闻是小臣，毗支佛是忠臣。什么叫游学呢？比如说声闻，声闻有四果啊，从初果、二果、三果正到三果还是游学，还没到毕业的时候还游学，正到第四果正到俄罗汉了，正到罗汉果了，那就无学了，那正到罗汉果了就是这个脱离六道轮回了啊，那叫无学。毗支佛呢在修这个十二因缘的时候没有成功啊，还在那个修的时候叫做游学，修到毕业证到毗支佛啊，那叫无学。那么这个所有的无论是生一切声闻以及一切毗支佛，他在游学的时候在无学的时候所有的这个功德啊，我皆随喜，都随着欢喜，随着欢喜就随着学。我们一般讲呢，我们学大乘佛法修菩萨道的，那个声闻也好毗支佛是小乘的，我们跟他学学小乘吗？啊，这不是人家提出这个问题吗？这问题怎么看法呢？我们不要认为啊，我们是修菩萨道的，修菩萨道是不错啊，是要这个弘法利生来度化众生啊。但是基本的这个修养，基本的修德了特别重要啊。那个小乘，他要断，把那个见惑、思惑啊。都要断得干干净净的才能证到罗汉，证到罗汉呢。这个见惑完全断了才能证到初果，证了初果以后那个思惑又有多少，然后这个二果断多少，三果断多少，到了这个最后又完全断出才能证第四果。在这个断惑的时候那么容易啊，如果断惑那么容易的话，那我们一修佛把这个经一看，我们就马上就断了，哪有这种便宜的事情啊。断是太难了，没有那种坚强的这个决心跟他的这个永恒的那个静静的在那个不退转呢，没有那种功夫断不了啊。他不错，他是小乘，小乘就这个断惑正真这一方面来讲，那种决心那种毅力来讲，我们不值得我们学习吗？我们也看看，某一位这个高僧大德，他的修持功夫好，他不用说法，不用讲，看一看那种庄严的那种威德在哪里，就跟我们这种凡夫的这种烦恼啊，能够压住多少了，这就是啊。所以我们千万不必跟人不要看人家，我们是修大乘佛，我们是菩萨，我们看不起小乘的，千万不能这样说，这样一说就是造罪了。小乘他的断惑我们一般人不是那么容易的，不是容易了解自己这么做就要学，就要随喜，看见人家在那里用功断惑，我们就要随着欢喜，自己也要。所以说我们念佛不错，念佛我们知道断惑难，但是虽是难呢，必得要有这个愿力啊， 在这里不断不了，不是不要断的，在人家能够断不是更好吗？就是不容易断，不容易断，你到极乐世界还是要断的，不断不能成功。下面是讲菩萨的，一切菩萨所修无量难行苦行，至求无上正等菩提，广大功德无界随喜。就是一切菩萨，一切菩萨呢，指的出发心的菩萨，修道成功啊，修这个实信位，信就是这个信仰的信，实信位修完了就是实住位，然后这实住位完了就是实回向实行啊。实行位就是不是实回向位，这样把这个前面实行位提出来讲，那叫四十个位置。如果把实行位并在实住位里面，那就三十个位置，叫三贤位，三十个贤人位置，这都是菩萨的。修满了这个贤人的位置啊，就登地了，地上菩萨了。地上菩萨有十个阶级。就十地菩萨，十地菩萨修完了，到了等觉菩萨，还是菩萨。这个一切菩萨指的就是在这些个地位是统统包括在内，统统包括在内。这些菩萨你从出发心那个修菩萨道的时候，就要做那些菩萨的那种行为，难行啊，很难的、啊，难行种种苦，受了种种的苦啊，困苦，那么都要这个一切这个困难，不怕一切的痛苦，都要克服，都要去做，这难行苦行。这种呢，他为什么做呢？他的志就是愿呢，发了个志愿呢，志愿就是求得无上正等菩提。无上正等菩提就是成佛，菩提就是觉悟，正等的觉悟，这个觉悟不是普通的，就是这个佛的大觉悟。他所以要这样这个修这个无量度太多太多的这个难行苦行啊，他的志愿就是要求去成佛。这个一切菩萨，那么这种广大的功德，那里菩萨的功德是那太多太多了。在没有成佛之前是菩萨，成佛之后就是菩萨，这个就是佛的这个因地的这些功德了。所以这个功德我皆随喜，不论是在哪一个阶段的菩萨，他做的是大功德也好，小功德也好，我都随喜都要学。功德虽然每一个阶段不同，但是总括起来讲啊，菩萨要修这个六度法门啊，布施、持戒啊、忍辱这些，一直到最后这个般若六种啊，你就拿这个忍辱这一度来讲嘛。菩萨这个不是我们普通人说了人家骂我们一句我们不回人家，哪这一个算什么忍辱啊？那菩萨这个遭遇到这个那个那种辱，那我们想象不到的，他都能够若无其事的。唯有这样他才能够度化众生啊！要知道众生的心理那个千变万化的，各一个众生的有各个众生的心理啊，你度化好不容易啊，他必须要忍辱。人这个一切的一个种种的那种困难，他都能忍受得了，这才能够做菩萨，行菩萨道。那么所以这个讲这个六度太多了， 总括起来讲呢，这个六种的这个随着在哪一个阶段的呀，这个六度由浅入深，深到最深的时候，它的功德也就最大。我们都跟着学，跟着学自己呀，要知道啊，我们现在是初发心的呀，初发心自己要量力而为之，不能量力而为的话，我们自己又有烦恼了，那个不行的。学道要学成烦恼，那干脆不要学。学道就是你学这个，欲学心理，欲得法喜呀，一切没有烦恼，烦恼这个烦恼不了你呀。假如我们自己感觉到，这个事情办不到，那个办就得烦恼，这个不行，你赶快自己检讨，有觉悟。学得好不会有烦恼的。那么这个叫什么？要了解，这是在什么境界，你自己随着自己的能力，这就不会有烦恼了。那么这是菩萨的功德。综合前面讲的这个声闻辟支佛，声闻辟支佛成功了是无学的。无论是罗汉也好，是辟支佛也好，他证到果位啊，他这个怎么样呢？不恼乱一切众生。他对于众生呢，一切不烦恼众生，不扰乱众生。修成功了，都是这个样的。我们要修，要跟着这个修。固然他的正果，他这个修持这个断惑的，我们要学，学成功，他不恼任何众生，我们更要学。我们现在之下，我们对于众生，我们一出言一说话，无形之中就引起人家的烦恼，这种我们功夫不到吗？功夫虽是不到，但是我们要自己要提醒自己，说话也好，做事也好，尽量的不要让众生呢，因为我这一句话或者一桩事情呢，引起他的烦恼，或者这个扰乱他的这个种种的这个正常的这个状况，这个是我们要学的。菩萨呢，菩萨也是拿个广普遍的这个度化众生，这个我们更要学。我们自己不懂佛法的，懂，既然懂得佛法了，我们就要把这个佛法来普遍的弘扬出去，这个必须要学的。所以这个前面讲佛的功德，六道众生的功德，这个二乘的功德，大乘菩萨的功德，就四大类。四大类啊，我全部都随喜，全部都随喜，又怎么总挂起来讲？那为什么要随喜呢？就是说啊，依佛，这是随着个人境界不同，说出来我们就照这样学。这个以佛的这个心量啊，来看众生啊，一切众生都是佛。以这个我们自己凡夫，我们学佛还没有到那种境界，我们做一个善人，做一个善事，是修好人是可以学的了。修好人，我们以好人的眼光，一个君子的眼光来讲，普通人不是一句普通人也一句话，以君子之心度人呢，人人都是君子啊。我们也从那做一个学善人，学菩萨，我们一个善人的心，一个菩萨的心理，我们看一切众生呢，一切众生都是善人，都是菩萨。所以那个这个佛的功德当然是最圆满的，就是六道众生的话，最苦的这个地狱道众生呢， 我们都随喜，随喜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就是在修持，就是开发了我们的这种善心。有这种善心在这里的话，我们就没有烦恼。那个祖师就住得很清楚啊，你常常有这样随喜的话，甚至那个一尘一微尘的那个善，你都要不要放弃，都要欢喜学，那你整个的话，你整个这个心里啊都是善的，也都是跟那个功德完全融在一起的，你这就能够转烦恼成菩提。普通人家说我们转烦恼成菩提，你怎么转法的？你就在这个自己心理上这样转的，把一些人看的都有，再罪恶的人他都有善行可以启发出来啊。因此在我们心里人人都是善的，这就是我们烦恼就不会起来了，就能把这个烦恼转成菩提了。下边就好说了，如是虚空界境呢，像这样随喜啊，虚空界境，众生界境了，众生业境了，众生烦恼境了，我此随喜呢，无有穷尽。就算那些实际上那些没有尽的时候，就算是有尽了，我这个随喜呀，没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的，中间没有间断的，一个念头一个念头接着相续下去，永久都没有间断。身与意业这个三业都是这样，无有疲厌，全心全意这个完全的，三业都是这样的随喜，一直没有疲倦的时候，没有满足的时候。下次啊，就讲这个勤转法轮了。
咱这段就研究到这。